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路加一句话就带过去，从腓立比到安菲波里有30英里，从那里到亚波罗尼亚又有30英里，到帖撒罗尼迦还有37英里，要走将近100英里的路，他们无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年3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保罗拿了他的经文，从中给他们显示弥赛亚受死的必要性。他无疑使用了以赛亚书53章和诗篇22篇，还有预表基督的死其他的经文。因此他从他们的经文中跟他们理论，给他们显示弥赛亚需要受害受死，我们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固的妇女也不少。有些犹太人相信呢，并有许多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一个非常强壮的教会在帖撒罗尼迦成立了。你要是想得额外的高分，可以阅读保罗给帖撒罗尼迦人的2封书信，那教会就是从这个事工产生出来的。当然你得将书信和使徒行传联系起来读，这是很有效的阅读方法，使你可以把经文联系起来。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遭拒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拉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我喜欢保罗和希拉身上的控诉。早些时候大祭司加在彼得身上的控诉，是他把耶稣基督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多么荣耀的控诉啊！我们要是因那控诉被捕也在所不迟。我们把耶稣基督的道理充满了这个事，我真希望自己能承受如此的控诉，那该多好。另一个有趣的控诉，这些人是那搅乱天下的。我真希望我能为耶稣基督搅乱这整个事。不过事实上我抗拒这个控诉，我认为我们这个事本身混乱得不得了，需要给调整过来。因此这个控诉是不恰当的，他们应该说这些调整了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世人将事情的优先次序颠倒了，那些顺着肉体情欲而活的人没有按着神给世人所定的方式生活，他们生活得乱七八糟。他们需要的是调整，教会的任务是调整人们，使他们能拥有与神之间恰当的关系。 使他们的优先次序不致颠倒。耶稣恩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也就是耶稣要付保释金，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就是停不下来。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在帖撒罗尼迦，保罗跟他们理论了三个礼拜。保罗到了比利亚跟当地人理论，但他们这些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开明，他们回去还会做作业。他们读了加拉太书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们回去查考圣经，要晓得保罗说的是与不是。我极力的鼓励这一点。我从电视看到一些传道人所传播的毫无价值的垃圾被当成教条传递下来，真让人气馁。人们完全接受这些人说的怪异的远离真理的观念，他们没有查考圣经，不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毕竟他讲到希腊文，我不懂希腊文，你知道他是肯定不会错的。最近有个传道人谈到保罗身上的刺，他说我们能从圣经其他哪一个地方找到刺这个词呢？保罗的刺是什么呢？人们说是身体的疾病，但是我们能从圣经其他哪一个地方找到这刺这个词呢？回到马太福音里撒种人的比喻，有落在荆棘里的，在马太福音里的刺指的是什么呢？这里指的是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因此保罗的刺是今生的思虑，他自己过分操劳了。经文解的倒是不错，但是把你的索引词典拿出来，你会发现保罗所提到他身上的刺实际上是帐篷的柱子，而马太福音的是你在玫瑰枝找得到的刺，一个是帐篷的柱子，完全不同的希腊词。然而这个传道人说人是不该有病的，如果那属实的话，保罗则不可能生病。神从来不愿他的子民遭受苦难，苦难从来不是神的旨意。那他们是如何对待耶稣的呢？他们是多么的残忍，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哦，暂停一下，你刚刚才告诉我苦难不是神的旨意，彼得，你为什么写下那段经文呢？你难道不知道吗？还别盲目接受他们的话，要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因为许多被当作经文传讲的与经文并不相符合。学习比利亚人比帖撒罗尼迦人开明，回去查考圣经，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我鼓励你不要盲目接受我所说的，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看到了经文，证实了这道。又有希尼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于是在比利亚便有了这善功。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祭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这些弟兄们陪伴保罗，带他到了雅典。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兼顾弟兄们。保罗到了雅典后，对这些带着他下来的人说，你们回去后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这里来。他们便把保罗留在雅典。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实际上他是被激怒了，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你到好莱坞或是三藩市去，会有相同的感受。当你看到一个地方完全陷入色情之中，他被激怒了，他从内心动怒了，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保罗开始每日在市场跟一群伙计们聚集，开始和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真理。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其实以比古罗生于主前342年，在主前271年去世。这事件的发生是在主后53年，以比古罗已经死了300年了。在这个时期，他的哲学已经退化了。一开始以比古罗说快乐是生命之本，但他又加深了一层，他声称快乐来自于简单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越是复杂，我们便越要料理细节。我们拥有的财产越多，我们就越要担心该如何看管。因此，一个人可以过非常简单的生活，那是快乐的根本，而快乐是生命之本。跟随以比古罗哲学的底格里为着他仅有的浴盆感到高兴。底格里给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因为亚历山大一世虽然征服了世界，他仍然不得安宁。他发誓一生做底格里的门徒，而底格里给了他2条鱼，说带着这些鱼周围走2个礼拜，你便可以做我的门徒。亚历山大一世被激怒了，他喃喃耳语感叹底格里这人的愚蠢。他摇着头说，多羞人啊，沉迷于2条新鱼而这么投入。简单的生活，但是在这个时期，以比古罗哲学已不再这么解释了。在这个时期，快乐是生命之本，那么你就得不顾一切追求快乐。结果他们陷入了色情的贪欲之中。以比古罗哲学在罗马的纵酒狂欢之中体现出来。你在酒宴的头道菜吃到撑不住了，品尝享受着每一口菜， 然后在第二道菜上菜之前出去做激烈的运动，目的是能尽全力吃第二道菜，为了吃的乐趣而吃，寻求去品尝各种味道所带来的乐趣有多少。因此他们在忙着测度乐趣的强烈程度，伊比古罗哲学的退化带来了多神论，崇拜万物，无论任何事物，所有的事物。斯多亚的学士们说，生命之本是美德，一个易动感情的人是不懂美德的，所以你不能动感情。他们寻求完全脱离感情，不感受痛苦，不感受忧伤，不感受喜乐，什么都不去感受，对一切都斯多亚化，对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这就导致无神论。保罗在雅典遇到的就是这两种哲学的学说。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瑞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这些雅典人并非是真心的，只是想听些奇怪的新鲜事。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亚略巴谷位于市场和雅典城的中间，山顶立着帕台龙神庙，在去帕台龙神庙大约三分之二的路旁有座岩石叫做无耻之石，人们到这儿拥护他们的学说和他们各样的主义。这些人身穿长袍坐在无耻之石上，脚下是阿嘎拉，他们常为着学说或是争论或是商讨。保罗坐在这块石头之上向他们演说，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英文 too superstitious， 中文指的是迷信的。这个句子翻译的不好，美国权威版本的翻译较为妥当，他的译法是你们非常虔诚。保罗开始他的言论时并不是要侮辱这些人，那不是劝说人们的方式。保罗打算用他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去劝说他们，因此他说，我看你们是非常虔诚的，这在雅典的确是很明显的。到过雅典的游客说，那里的偶像比人还要多，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偶像，大理石的、银的、金的雕像，各种人们所崇拜的偶像，许多雄伟的庙宇，有些废墟存至今日，成了当今宏伟的奇迹。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观看这些人停下来向不同的神像祈祷，观察这些人的投入总是很有趣的，我很感兴趣。在墨西哥使我感兴趣的是看到大教堂里人们对在棺材里的圣徒的崇敬，我看着人们屈膝哭喊着为一些神迹在祈求圣徒，我看着穆斯林信徒洗脚拿出他们的小毯子向东方跪拜是很有趣的。 保罗观察到他们的投入，他说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200年后，有一位探险家，他也是位历史学家，他路经雅典 Pasolino， 在他的书中他提到雅典众多的偶像，那里的偶像比人还多，说这话的就是他。在他的历史丛书里，他在描述雅典时也提到这座给卫士之神的坛。事实上，他提到他在雅典发现三座这样的坛。希尼尼人把几乎所有的事物都神化了，他们将自然的力量神化，将人的不同的情绪神化，还将不同的观念神化了。他们有艺术之神、木匠之神、泥瓦匠之神，凡事都有他的神，战争之神、和平之神、爱神、恶神、嫉妒之神、怒神，凡事都有他的神。无疑他们当中有人说，我们可能忘了一个，将其忽视该有多羞耻，他可能会生我们的气的，我们为何不为他造一座坛，由于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就叫他卫士之神，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忽视他，惹他的气了。保罗看到这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值得留意的是，保罗就从他们所在的观点出发。你们是虔诚的人，我留意到了这一点。在下面的阿古拉，我路过一座给卫士之神小小的坛。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那位神。关于这卫士之神，保罗告诉了他们什么呢？他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当今有多少人在无知的敬拜呢？你记得耶稣向撒玛利亚的妇人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然而人们仍然在无知的敬拜他，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他不是人手所造的，他是创造人类的主。他不是用大理石或金子或银子或泥土造成的，他创造了这些东西远远胜过你们所敬拜的偶像，因为他是创造之主。哦，要是人们今日能意识到这点该有多好。你瞧，尽管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大多数人相信神，我敢说尽管美国大多数人相信神，但是美国大多数人还是敬拜唯物主义。他们也许相信神，但是他们并不敬拜神，他们敬拜的是人手所造的，而不是神。因此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卫士之神，就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神既是天地的主，这位卫士之神掌管一切，他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保罗所站的亚略巴谷直接往下，在阿古拉的尽头是座 Sisium 大庙，那宏伟的多利安式庙宇今日依然完整存立，成为完美建筑不凡的典范。在阿古拉的尽头大概一两条街的距离，那座给茱莉亚的大庙今日依然完整存立。保罗的上面是 Pass给雅典娜女神的庙宇，可雅典城的那些非凡的庙宇建筑物， 保罗说那未知之神不住这些殿里。值得注意的是，所罗门为神建造了殿宇，在行奉献之礼的时候，他说：神啊，我们知道天和天上的天善且不足你居住的，我们懂得你充满着宇宙，因此我们建造这殿宇不是为了给你居住。换句话说，并不是神会排除其他的地方单单的在这里居住，他住在宇宙之间，他充满着宇宙，天和天上的天善且不足你居住的，更何况我所建造的这殿宇呢？但是神啊，请你在这个地方与我们相会，让我们能够来这里与你相会。在某些程度上，我们都会认为神在某个地方的存在比其他的更强，似乎神今晚在这里的存在要比街上的酒吧更强。事实并非如此，神在那间酒吧的存在和这里是一样的，我们无法逃离神的面，无论你在哪里，你都被他所包围着。神是从不受地点的限制的。我还小的时候，在主日学里，老师教我说，如果我去看电影，主不会跟着我去的，所以我要是决定去看哪场电影，我就得把主留在外头，我只能盼望我出来的时候，主在那里等着我。但没人向我确定这点。我当时学到的是停留在一个地方的神，有些地方有他的存在，有些地方则没有。事实并非如此，我无法逃离他。这里他向他们宣告说，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由人手服侍，人不能借着偶像敬拜他，也不能借着图像敬拜他。当今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相信这点，不是吗？但这是保罗所宣称的，人不能借着华丽的金坛敬拜他，也不能在华美的大楼里敬拜他。小心那价值180万美元了。你可以在外面那棵树下敬拜神，可以在你家里的床前敬拜神，可以坐在饭桌前敬拜神，你可以坐在海滩上敬拜神。其实我发现海滩是敬拜神很理想的环境，也不用人手所服侍的，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神需要我给他点什么。多么荒谬的想法。哦，恰克，这个礼拜我真的要你奉献，我快身无分文了。恰克，除非你替我付款，我的计划就连一个礼拜都持续不了了。请帮帮我吧，我都快绝望了。我知道我以前发过类似的信，但这一次我是认真的。好像他需要什么似的。我能给神什么东西是他所需要的呢？那是最大的难题。一个拥有一切的人，你能给些什么呢？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你知道他确定他能做的呢？我唯一能报答神的就是祷告。我要求告耶和华的名，他不需要我给他任何的东西，好像他需要什么似的。他是完全的，我的奉献并不能使神得意，而是我从中得意。我将我的生命奉献给神，从中得意的不是神，而是我。很多时候，我们想把我们给神的奉献 当成大事。我们想人们说你真是太棒了，看你所献给神的，那真是无比荣耀的。我们养成了一种抬高给神奉献之人的心态，好像神需要什么似的，神什么也不需要，赐给万人不是我给神什么，而是神所赐给我的，那才是荣耀的。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不应该强调我们该给神的，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侍奉不应该强调我们给神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强调神给你所做的。你能为神做些什么呢？我们在这些领域是如此的软弱，然而我们却常听到那是侍奉的重点。你应该做这些，你应该做那些。弟兄们，现在去做这些，去做那些。吹捧做事的人而不颂赞神为我们所做的。你瞧，当我意识到神为我所成就的时候，我想回应神。要是我们想着我为神做些事，那样神就会回应我的话，我们就犯了大错了。只要你禁食两个礼拜，神就会开始赐给你异象，你会开始这样那样，你会得这得那。禁食的时候要为着神而做，神就会回应你。只要你开始赞美主，举起你的手赞美主，因为今晚你想要神祝福你，你举手赞美神的时候，他就会祝福你。主是用他子民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举起你的手赞美主，让你能得到祝福。他们操纵人们，使他们为着蒙福而举手。神啊，回应我啊，你看不见我的手高举着吗？神啊，回应我啊，祝福我，看看我为你所做的。事实上都不是如此。你知道真正的赞美并非好了，神现在赐给我。真正的赞美是，神啊，你给了这么多，我该如何感谢你呢？哦，主，你如此的恩待我，那是在意识到神为着我所成就的之后而自然产生的，那才是真正的赞美。因此我们需要知道的不是我们能为神所做的，而是神为我们所成就的。其次是基督的爱激励着我，我是在对那爱做回应，我是在回应那慈爱，我是在回应那些祝福。我的生命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蒙福，我的生命是如此的丰足。我不过是在不断认识到他加在我生命中的恩典和慈爱的同时，试着回应神，很快到那个我再也无法承受的地步了。我很快将会被牵到那个阶段，神就将把我直接牵到他的荣耀里。他在我生命中的祝福和他的慈爱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完美。我试着回应他时，不禁心里洋溢着爱。他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神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体，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或男或女，唯有耶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他使我们成为一体，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拟定了限度，我的生命完全是他所限定的。他定准我生活的疆界，早在我母亲怀我之前，他就知道我的出生，他知道我离开这肉身的帐篷的时日，他知道我离开这帐篷的境况。我的生命是完全受他的束缚的。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你知道，很多的人以得过且过的方式寻求神，他们真的没有许多的应许可以把守住，但谁又会知道呢？你记得约拿给尼尼微人传道的时候，没有悔改的信息，没有盼望的信息，没有恩典的信息，没有救恩的信息。约拿传的是毁灭和幽暗。他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所有的人都悔改了，并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们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孽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没有慈爱的应许，只是可能而已。或许你会偶然真正的感受到神，并找到神。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这里他讲到神无处不在的道理，就是大卫在诗篇里提到的那胜过一切的，在宇宙中到处存在的神的面。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因为他离你们个人并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完全被神环绕着，我的存在都靠着神，我生活在乎他。神维持我的生命，我无论转到哪里，他都在那里。我靠着他，在他里面存活。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在 Aretes 和 Eglensis 两个希利尼诗人的作品中也能找到这句话。他们宣称我们是神所生的，保罗确认说这些诗人是正确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我们是神所生的，神并不是我们所生的。虽然人造了自己的神像，我们其实是无法给我们自己造神像的。人是神所生的。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但是人堕落了，也就失去了神的形象。今日我们往周围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堕落了的人。他本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的。当他从中堕落了，神把我们创造成属灵的人。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随着圣灵而行，受圣灵的管制。但是人从中堕落了， 人随从了肉体，被肉体管制，作为有知觉的生命，它变得像动物一样。动物本身是有知觉的生命，于是人在周围找到他的同类，他说，看啊，那在树上荡着秋千的是我的仪仗。因为除了吃和生存，他什么都不顾。他是有知觉的生命，我只要有个地方住，有些东西吃就足够了。因此我有这个有知觉的生命，我便与动物连接起来。那是错误的，我永远不能与动物王国有令人满意的关系。要找到自己，我必须与神连接。我永远不能在动物王国找到我自己。唯有与神连接的时候，我才能找到自己。我原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从中堕落了。然而耶稣来了，是为了在我顺从他的时候，使我恢复神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他使我们恢复那形象。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样通过圣灵的工作，随着人恢复神的形象，人在堕落之时所失去的，正恢复到耶稣基督里。当圣灵完成了他在我生命中的工作之后，我将完全恢复神的形象，我将变得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这是神的工作。我是神所生的，希利尼的诗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不能把神看作是看不见，不能开口说话，不能行走的无生命的雕像，就是那些用金银石所雕刻的，摆放在街边的雕像，人路过停下来向他屈膝祈求。你不应该那样想象神，因为你是神所生的，就是那活着的神。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或作忽视了那无知。保罗说，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神忽视过人对他的无知，但他不会再忽视了。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当神的启示只限于以色列国的时候，神忽视了异教徒对他的无知，但是神再也不会忽视人的无知了。你没有理由在神的事上蒙昧无知。不可知论者是没有理由的，神是可知的，只不过是你不想认识神，或是你拒绝神启示他自己。然而神是可知的，取不可知论者的位置是不聪明的，因为没有真正聪明的人能谨守无知。希腊文里的不可知论者翻译成拉丁文是无知识的人。神从前曾经忽视过人的无知，但如今他不会再忽视了。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启示了他自己，这个启示也有人告诉了你，所以你是没法辩解的。你可以认识神的，你应该认识神。 人没有理由不去认识神，因为知道神无疑超过人能获得最崇高的知识，它是人所能获得的知识中最为重要的。你们也许在学习不同的学科，然而你们所能学到最重要的学科就是神学。去认识神，了解神的真理，它是可知的。神从前曾经忽视过人的无知，但如今他不会再忽视了。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就是要回转，从他们本身自私的方式向他回转。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神已经定下了审判的日子，这审判将由耶稣基督掌管，他是神为着那目的所设立的，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神借着复活的证据向世人显明了，因而审判的日子要临到万人，神说要悔改，要回转。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对福音有两种普通的反应，有些人讥笑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有些拖延的人。挺有趣的，我有时间还要再听你讲，把悔改拖延延迟做决定，但是要当心免得你拖太久了，因为神已经命令所有的人都要悔改，因为终有一天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万人。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值得留意的是，在保罗被逼迫的地方，他们把他扔进监牢，他们鞭打他，他马上回头再继续传讲。但面对这种态度是蛮有趣的，那暧昧的态度保罗再也没有话可说。他不会把珍珠丢在猪前，我把信息给了你们，我已经做了见证就完事了。我想自满是最糟糕的态度之一。一个人因为你向他们讲主的事而生你的气，向着你大叫的，另一个人说，我想那对你很有益，我很高兴你找到了使你开心的东西。生你气的人其实比自满的人更接近救恩。那在基督的事上，自满是最难处理的态度之一。如果福音触动了一个人，他被惹怒了，那要好过自满。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玛黎，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有几个人我们从教会历史发现在雅典有过一个教会，一些早期的教会代理人信主就来自雅典的教会。但是保罗在这一次探访中没有建立真正的工作，而他转移到哥林多去了。你要是想真的为下个礼拜天晚上的学习知道背景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礼拜读哥林多书。这一章的末了我们看到他随之去了以弗所，那以弗所书能够帮助你。我猜想这个礼拜你要少看一些肥皂剧，多读些圣经，那对你是有益处的。我们在电视机荧幕前花那么多的时间 真是可惜。我想那是当今世上对平庸最大的贡献，是对感觉迟钝的人、沉默寡言人的贡献，把交通各种关系都摧毁了。一个人一整天就知道坐在电视机前是多么的可惜啊，他再也不学习跟人对话了，他不再学习对话及人际关系上的艺术。我们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我并不想走极端，我敢说你要是在这个礼拜不看电视，每当你受诱惑想看的时候，就打开你的圣经，读哥林多书、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书和以弗所书。我敢说下个星期你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的属灵了。我说你可能会到教会来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那可能会是你一年中的几个顺利的礼拜之一。你感到惊奇，为什么这个礼拜会那么的好呢？你怎么猜都猜不着。你没有去喂养肉体，而在喂养圣灵。如果你喂养圣灵，必从圣灵得永生。你要是喂养肉体情欲的，必从情欲得败坏。那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就算你把我带到官府鞭打我，那还是个好主意。你何不试一试呢？或许你会喜欢这个主意的。愿主与你同在，愿神祝福你，愿他使你满心知道他，让你对神的了解更深刻、更完全、更丰富，使你这个礼拜在耶稣基督里凡事富足，使你在他里面成长，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不断使那在堕落中所失去的得以恢复。这个礼拜愿神祝福你的行事为人，使你与神的关系比从前任何时期都好。